听众朋友，周四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繁多，中国民众抵抗清零政策的行动继续进行，中国前主席江泽民的辞世以及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问北京等都是各报关注的议题。费加罗报罕见的在头版选要位置刊登文章，标题是清零政策使民众对习近平怒不可遏。内页的长篇报道记录了多位参与示威游行的北京居民的采访，一位曾经在法国生活过的中年女子至今仍然不敢相信，她居然首次自发地前往亮马河边加入了游行队伍，喊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24岁的年轻人向记者表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自己站出来采取行动，而不是坐享其成享受他人的牺牲。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学者表示，中国人终于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一名年轻男子在上海前法租界中心地带的乌鲁木齐街的梧桐树下高喊习近平下台，一群人惊讶地看着他。文章介绍了乌鲁木齐火灾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如何成为中国内地民众示威抗议的导火线。如同今年9月被警察打死的伊朗女子哈米尼一样，这场大火引发了上个周末全国18个城市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以来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几千名参与者与14亿人口相对比只是杯水车薪，共产党政权几十年来第一次面临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该运动吸引了工人、资产阶级、学生的力量。北京的独立学者吴强表示，此次抗议活动比1989年由精英大学承载的抽象的民主愿望更加进一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李明江分析指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主要的抱怨是清零政策和地方当局施加的过度限制，以及他们多年来在暗淡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经济困难。不过也有年轻人向记者表示，他们的愤怒在清零政策之前就早已经爆发，他们希望能够自由上网，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被限制与审查所浪费。另一位受访者表示，当他们看到伊朗足球队员拒绝唱国歌时，他们的愤怒就会爆发。不过费加罗报指出，愤怒的火山爆发三天之后，镇压已经开始，警方正在封锁所有的抗议地点，并在技术监督工具的帮助下追踪每个抗议者。许多人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持有宿命论，预计会有一场残酷的镇压。不过最反叛的人已经开始借前主席江泽民的死亡发泄，可惜不是你。江泽民的死亡自然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解放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失去了他的推销员。解放报称江泽民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人。解放报在介绍了江泽民的生平以及他执政方式之后评论说，江泽民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领导形象，经常出国访问，他能歌善舞，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美国媒体长达60分钟的采访，回答有关独裁体制、天安门事件的敏感问题，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1997年他在美国受到隆重接待，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参加了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1999年的10月份，江泽民以朋友的身份受到希拉克夫妇的接待，中国领导人为自己是法国文化的忠实崇拜者而感到自豪。希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一点。用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的话来说，江泽民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他的首要任务是守住权力。他本来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候选人，但他却能够守住权力。2003年他开始退出政治生活，离开了主席职位和党的总秘书处，但他依然保留了强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天对中国的访问，指出米歇尔此行是一次走钢丝式的访问。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的文章指出，欧盟目前正在反思其对中国的立场，欧盟的理念是多一点强硬，少一点幼稚，试图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加持久的对话，促使中国接受多边主义的规则，并使其在卫生、健康以及气候等关键问题上成为盟友。欧盟27国上个月的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承诺必须减少欧盟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对原材料的依赖。米歇尔此行的核心议题是要试图重新平衡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地缘政治议题也被列入议事日程，例如乌克兰战争、台湾议题，米歇尔同样不可能对中国国内前所未有的反抗运动视而不见。欧洲议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强调，米歇尔在访问北京时必须把这个问题摆上桌面。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法国总统访问华盛顿、法国国内的能源危机、法国的卫生行业从业者的示威抗议以及法国房地产价格下跌等都是各报关注的话题。 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